那个健身茶馆的时间，今天还是有张浩师兄接着上次讲的没讲完，然后张浩师兄下来是郭红艳师兄，现在讲的是马祖下的八十四元大山之事，马上也应该是马祖下的这个应该马上来了，张浩师兄上来接着说吧。
啊，好的好的，我就接着上次的那个下一则和尚是叫下一则公案是清平和尚。今召清平和尚洞山来礼拜，师曰：莫礼老朽。山曰：礼非老朽。师曰：非老朽者不受礼。山曰：他亦不止。我们可以把这四句话四个对答给他过一下。哎呀，是谁呀？是石原师兄吗？石原师兄，我现在暂时不回你了啊，你还在跟我私聊。那个清平和尚是洞山和尚来礼拜他。师曰：莫礼老朽。说你别拜我了，别拜我，不要，老朽就是自谦的意思啊。洞山立即就回了一句：“礼非老朽。”好的，礼非老朽，就是说礼拜你的这个可不是老朽的东西啊。老朽是什么呢？古时候的那些东西，老啊，好久以前的朽了坏的东西啊，老朽。莫礼非老朽，礼的这个是坏的吗？会坏吗？有生才会有生住意念，没生的那能老吗？那能朽吗？不会的啊。礼非老朽，礼者非老朽啊。师曰：非老朽者不受礼。非老朽者不受礼啥意思？就是说哦，好吧好吧，你给我磕个头吧，行吧，那你礼的是那个老朽，你礼的是那个，也就是说只有非老朽者不受礼，也就是只有那个东西，你礼拜的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受着你的拜啊，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离的灵智之心受着你的拜，你拜吧。善于他亦不止，他你可别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东西啊，你那个东西只是那个东西吗？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只在这里吗？理也是啊，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哪个不是啊？所以这四句话里边的老朽指的东西都不一样啊，指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大禅师是这样的。摁着就转的，摁着就走啊！心情和尚洞山来礼拜，这是说的这一则公案啊。看看这一则公案这么解释，大家合适吗？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啊？这个洞山和尚和心情和尚之间是有好几段对话，我是把它分开了。本来在登录里边是全是连在一块的，我认为这是它前后可能没什么关系的，我就分成一个一个的了啊。我们看看下一个洞山却问，可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他们两个讲话是连在一块说的一段的，就是一次性说完的，但是这几件事是不同的几件事，所以我把它分开了。洞山却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即汝心是。山曰：虽然如此，犹是某讲一处。师曰：若认嘛，问去牧人去啊。如何是古佛心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问的很多啊，如何是古佛啊，如何是佛，如何是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大概问的就是都是这一类的东西。也就是说问怎么才是，哪个才是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也就是问这个啊。古时候的人他怕犯忌讳，所以他用的词儿都换着换着的说古佛心。古佛的心是什么呢？古佛和现佛都一心，和众生都一心，没其他心啊。师曰：即汝心是。你的心就是啊，你的心就是古佛心啊，凡圣不是一如吗？你的心就是啊。山曰：虽然如此，犹是某盏一事一处。洞山就说，是你说的是有道理，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可是我在这儿是有疑惑啊。若认了就问去牧人去，那你问牧童人去吧。牧童人是谁啊？洞山就是牧童人，你自己问你自己吧。若你是牧童人，你哪会有疑呢？你可是你不是牧童人呢，可惜你跟牧童人还是不同啊。牧童人不知道定也不知道乱，牧童人不知道疑也不知道不疑，可是你知道啊，这才是真的零零零零啊，这才是真的零零零零。所以洞山和牧童人相去几何啊。说的这个公案是如何是古佛心的这一个公案啊，这是这一段。我把下一段再考上来一块讲了以后，看有事儿咱们再讨论吧。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诸圣口。师曰：汝是道太。山曰：不是某甲啊，这个我就是说我有一句话呀，不用诸圣的口，不借诸圣的口来说，我自己就能说出来。就是说我自己能够说得出来，指得出来，不借诸圣口，我自己自说的话。 这个心情和尚就说，你说说看看是哪一句，你说说我心情。相约不是我，不是某甲，不是我啊，不是我，是我不是我。这大家可以待会讨论讨论啊，我可以把这些词儿都给他解释完了以后，我们都自己大家再来讨论吧。然后下一段，刚进出哪个公案呢？我在这先发，我再 copy 给你一次啊，刘洋师兄。山词诗曰：什么处去？洞山，现在说的是洞山。金瓶和尚和洞山的之间的对话，他俩一大段对话里边，我给他分了四节啊。什么处去？山曰：源流无定止。诗曰：法身源流，报身源流。山曰：不作此解，是乃鼓掌。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别于密的几人啊。洞山要走了，洞山要走了，就这个金瓶和尚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啊？洞山就说：源流无定止，源流无定止。源流无定止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一艘小船啊，在水里边那么飘飘荡荡的，也不是说定在哪里，也不是说要止在哪里，也不是说是在动啊，反正就是在那个船上跟着那水流吧。你要对水流你可以说没动啊，你要对这个路上的东西，那你可是一直都在动啊，你从来没停过啊，在那个水里边啊。诗曰：法身源流，报身源流。说你说的这个源流是法身是源流呢，还是报身是源流啊？山曰：不做此解。不做此解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没这么想过，我没这么考虑过这个问题，就这么对应了啊，我没这么考虑过。师乃鼓掌，就给他鼓鼓掌啊，拍了两下手掌。宝福在这里下了个雨，说洞山自是一家，也就是说洞山的这种风格，它自有自己的风格，和别人还是不一样，乃别于密的几人，这样的人可也不多啊。就是上面的四个公案，一开始见这个京兆心情和尚的时候，说的是礼拜洞山，一来就先礼拜他了，洞山就先礼拜他，他说莫礼老朽，山曰礼非老朽。这是两个老朽指的东西就不同了，是曰非老朽者不受礼，这个老朽又不一样了，山曰他亦不止，所以他们自己答的这个路线里边的东西总是不离开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后您的灵知之性。我这么一说呢，就好像落实了有一个东西，其实没有一个东西，所以在他们那是灵灵活活的，他们用什么词来说它都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在这儿一这么解释，就落了一个词，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是一念不生，或者是它是了了分明的一种境界，不是呢？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这么解释过，一念不生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了分明不是只有一个境界，而是指它的一种特质，它那个不断灭的那种特性，它那个特点，它那个功能啊，是这么来的。所以在他们那就是零零零零的，就中间有一条线都是以心达心的啊。所以看上去这些词颠过来倒过去，事实上它都是有理路可循的。后来接着就问了，如何是古佛心？这就是太师问了，太师问你说说基乳心计，基乳心事，这个金瓶和尚，你的心就是佛心啊。虽然如是，我还是有疑处。若认么，经过你牧人去，你和牧人有几分差别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前面的两个公案，后边的两个公案就不再。细的说，刚刚已经说过了，我先下麦个十秒钟，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啊。大家都没啥，我们就往下过。下边一个公案是逍遥和尚，逍遥和尚，陆西和尚来参访逍遥和尚了，就问说念念攀援，心心勇气，但是这不是一个问，他就是这么抛了一句话出来。诶，哪位师兄要上麦吗？有上麦要说的吗？北京东东，你是不是要上麦啊？你要上麦你就上麦说啊，可以打断的，没事，上麦说都可以的。逍遥和尚，你不说话我就接着说，念念念念攀岩，心心勇气，这是他自己说自己的话了啊。诗曰，就是逍遥和尚就说了，说昨晚也有人这么说。既然他的问题不是个问题，那么就这么回答他的，昨晚也有人这么说。昨晚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早就知道这话了，去年就听过了，昨天听过了。西曰，道个什么？说什么呀？昨天说什么呀？师曰，不知道，我忘了，我早就不在这上边做文章了。这个 不知。西曰：请和尚说。这个陆西和尚也挺针锋相对的，还请和尚说，你说吧，那你现在说说呢？你去年听过的话算了，或不提去年听过的话了，你现在说说呢？师以夫子目口打，西拂袖便出啊，西拂袖便出。后边的那一句话，我认为是另外一个公案，不一定是这一个公案。你要讲是这个公案也可以，但是，我认为可能是他的另外一件事情了。师以夫子目口打，也就是拿起那个手头上的夫子就照着他的嘴就打上去，还问啊，西拂袖便出，这边没打着啊，拂袖便走，没事，其实上没事。看他两个的这个应对啊，念念攀援，轻轻永记。念念攀援，轻轻永记，从话上来说就是说，哎，我们不是常说这个不随念头转啊，不随什么的。他这里直接说了念念攀援，这跟我们说的就不一样了，这跟我们说的可不一样了。我们关照的初步不是说不为念转吗？跟念念攀援怎么还轻轻永记呢？实际上念念攀援本来就是轻轻永记的，他这个话并没有任何的矛盾。师曰：昨晚也有人评论道，认了道。昨晚也有人认了道，昨晚是什么意思？我早就知道了，原来就有人这么说过了。你这都是落在言语的这些思辨里头的事是了，早过了，要是早过新罗了，过去了，过去了。西曰：道个什么？说什么？你说什么呢？你刚刚说什么？或者是说昨晚说什么东西？你说来听听，你落不落理论啊？也就是这么问他的啊。师曰：不知。我可不知道，我早就不在这些事情上做文章了，我早过去了，我现在早已在实践它了，我在实践这个念念攀援心心永记的时候，早就已经丢开那个念念攀援心心永记这个理论了，这个理论要在这里梗在这里，那还有可能念念攀援心心永记吗？不可能了，心心不可能永记，只会念念攀援了。攀援什么呢？攀援的就是这句话，这个理论。不知，所以说不知。西曰：请和尚说。那你现在说说，别管别人说什么了，你现在说说你是什么呢？师以夫子目口打，让你再问，你再问啥呀？你这问的落到哪里去了？我这一类的为什么要用夫子打？我们这一类的公案可能看的都挺多的了啊。如何是佛？一巴掌就打过去了。这个大家应该都见过很多的，黄渤不就是在这里的吗？黄渤就是这样的。有人问他如何是佛，黄渤就是一棍子就过去了。如何是佛？再一棍子过去。如何是佛？再一棍子过去啊！黄渤与汝彻困也。西拂袖便出，目口打，这一打没打着。这个陆西和尚一看，可能应该是明眼人。西拂袖便出，行了，咱们俩互相都见过了，见过了就走了，没事了。后边的一句话，师昭正也，顶门上左眼。顶根上左眼，这个公案这句话我认为你要说是前边那个也可以，但是我倾向于把它分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也就是说他上堂招众人只说了一句话，顶根上左眼，说完没了。没了。如何是顶根上左眼啊？这我可没法解释了，看大家说说吧，大家都可以说说，不一定是我一个人说。我的理解是提供一种思路啊，这个公案可能有无数种解法，都是看人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公案不能是总是去要想着在这里边找一个什么一个思路，找一种见解出来。刚才这个还有师兄跟我私聊的时候聊起这个话题来，就是说公案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什么看公案不能够开悟，怎么弄啊，不理解他到底是说什么。我们如果说我们总认为这个公案里边有一个更玄妙的见解，或者说有一种更高很高深的一种思维方式在里边，那错了，那错了。你将心待物啊，这人我众生受者像具足，和见性开悟已经是背道相驰了，哪能在这上边追求啊？你在这上边追求有一个更深的一种理论，那可能有吗？可能有吗？不可能的。大禅师他们都是最简洁的，最和盘托出的，非常和盘托出的。你看前边前后的这些话都是和盘托出，并没有其他什么事，包括他最后这一句话，师昭众曰顶门上左眼，这不是和盘托出吗？这不是顶门上左眼吗？你还要顶门上左个什么眼？要解释怎么顶门上左眼，那已经瞎了，顶门上的眼到瞎去哪边吸去了。所以是出于这个道理，我们首先看公案不能有所得心来看，不能这样。好，我先下麦个十秒钟，看看大家可以上麦来讨论一下啊。没呢没呢，我就是你刚刚没听，你一看就是把声音关掉的，后边 那个我是等个十秒钟看看有没有人上来讨论，没呢。嗯，我接着来，大家都没说话，大家都没说话，伏羲和尚，伏羲和尚，后面还有，没事。伏羲和尚，伏羲和尚的这个僧问古镜无瑕是如何，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如此的。那么就是说你这个灵敏本性和盘托出时是什么样的，也就是问那个古时期来意如何啊，这个这一类的问题大概都是这样的，是良久。良久就是说有人问他古镜无瑕是如何，他不说话，默然好久，良久不说话。嗯，僧曰诗意如何，这个僧人一看就没领会他的意思啊。良久是什么呢？良久就是说和盘托出给你看了，这个时候还需要以语言吗？当下就是啊，什么不是啊，你还找个什么东西往语言里边找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往理论里边去求吗？这个佛法是从公案的这个道理里边求得出来吗？开悟能从公案的理论里边求得出来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在思义里边，不在思辨里边。嗯，是良久嗯。僧曰诗意如何，可是他就没有理解这个意思啊，没有领会这个意思，说你这个良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嗯，诗曰山僧耳背，也就是说我耳朵不好啊，我耳朵不好，没听清楚，我耳朵不好。嗯，僧再问什么，古镜无瑕是如何，是油教蝎子，油教蝎子也就是说指他了，油教蝎子差不多跟你这个差不多，古镜无瑕是就是你这个了，你这个是什么呀？你这个问话的不是古镜无瑕吗？本来就是古镜无瑕，本来就是了了分明啊！你一问一答，哪个不是了了分明啊？了了分明不是古镜无瑕吗？也就是这个是直指他了，已经是直指他。第一次直指，无语言的直指，在言语之外的直指，没有领会。第二次直指，还直指了，这个人可能还没有领会，可能还没有领会。有叫蝎子，这还差不多，这还差不多。有叫蝎子就是这还差不多的意思啊。这个是伏羲和尚，他都不说话，一到公案之后大家都不说话，都不说话，都怕答错，都怕说错。其实上啊，公案就是你那个感悟的心态，你要是那个心态是那种契合解脱的心态，你怎么答这个公案都是对的，你怎么答都是对的。也就是说你不要有说好像必须要答的对，能对能不能不对啊。如果说是有个对有个错在，那公案还有意思吗？还能印心吗？印不上去了。公案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说的太快了，语速稍慢。好的，是的，我的语速一直都快。好的，我是尽量放慢一点啊。问如何？还是接着这个伏羲和尚啊，还是伏羲和尚。还是有一个僧人。又这是另外一个僧人了，不是上边那个僧人，上边那个僧人的事儿已经讲完了，这个是另外一个僧人问如何是自己，如何是自己，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啊，如何是自己，我是谁呀、我是谁，念佛是谁呀，问了这个问题。师曰你问什么，这个不用解释了，你说什么呀，就是山僧耳背，跟他上边那个是一样的。跟他说上一个问他说师意如何，他说山僧耳背，下边他说这个人问如何是自己啊，他说你说什么，曰岂无方便，这个人肯定是已经是见过他原来的这种招了，这个看来伏羲和尚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答话可能都是这一类的方便，岂无方便，你没其他答话能够指点我的吗？师曰你刚才问什么呢，你刚才问的是什么，你是来问什么，曰则这么颠倒，说你怎么那么颠倒啊，其实上恰好是这个僧人颠倒啊，这个伏羲和尚并没有颠倒，他就是一直是在直视，一直是在直视。你问什么呀？你问什么？这个时候你问的是什么？是什么？是自己啊？你那个你问的这个不是你自己吗？你是来质问的这个不是？难道不是你自己吗？问什么？你问什么？问自己啊？这不就是回答他的问题吗？得这么颠倒，你怎么这么颠三倒四的呀？说句话也听不懂，这个僧人是这么问他，这么说的，这个话已经很难听了。师曰今日何吃山僧手里棒，当然何吃啊，因为颠倒的是这个僧人，并不是伏羲和尚，并没有颠倒，伏羲和尚一直在直视，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理解，我对这一段的理解啊。看看师兄们，我先下麦十秒钟。 徐岩，你我知道你们就爱听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哪个是哪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就代表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离世。我天哪，其实让我说实话，我不愿意这么讲。为什么呢？这么讲就像我刚才说的，已经落了一个实的东西在那，其实在他们那是很活泼很灵敏的，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东西。我们在这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邻居之心，但他们呢都没有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拈来即用，但是他不断念，因为不断念所以拈来即用。如果说你拈来即用就是有一个东西，那好了，你执在一个东西上，你可不能了了分明啊，可不了了分明了。我们说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注意前边有一个一念不生，一念不生是说即不可得，不可得。所以我们是为了在这讲的大家开心，所以我们给他加个词儿，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实际上有这个东西吗？没有，你不可得。但是它不断念，永远讲到这里都讲了不断念，不断念。三后面一百九十五尾巴，你是说第二个公案如何是自己？你问什么？起无方便。是的，起无方便的这个词，实际上这个僧人起无到起无方便这里都无大过，无大过。师渊，你是来问什么？你刚才问的是什么？实际上你就告诉他自己啊。可是你要这么答，就是说这个僧人这么问已经做了。你要这么答，这个伏羲可能是等他这句话呢，等他说你问如何是自己啊？伏羲等着这个僧人说你问什么？这个僧人说自己，等他这句话，这个自己一出来，伏羲棒就下来，一棒就先敲过去，这混也，他可能是等他这句话的。你是来问什么？再问一次，还不讲，在那么颠倒，就是说还是不领会他那个意思，不接他那个招，这就是明眼人像瞎子做窍内眼，就是也有老人比喻的那样，这个我们这个眼睛好的人跟一个瞎子在那挤眉弄眼的他在那打暗语，他也看不见了，他也不懂了，根气不够，不存在根气的问题，是言不存在根气的问题。根气的问题是在于说你执着不执着，你执着的深和执着的不深的问题。你执着的太深，那你就说你根气差，你要执着的不深，那你就是根气好。这个东西不是一定的，根气的这个东西在禅宗里边来说，它就是会转的。根气坏的人遇到合适的机缘，他就是根气好的；根气好的人遇到不合适的机缘，他就是根气差的。是这样的，它不是一定的，它都是因缘而生的，都在因缘法里边，都在生灭法里边，这些东西哪是根本的？那要说根本，生佛亦如，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的众生和释迦牟尼佛都一样，那还说得上根气？那还说得上根气？还能跟了一个根气在这儿吗？说根气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些都是生灭法里边的事儿。僧转头就走，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伏羲等着他答那个自己呢，说自己，伏羲立即就下棒，这个僧接住棒，转头就走了，也可以的。何知山僧手里棒，是的，何知山僧手里棒是说的这个僧人来参伏羲和尚的，这个僧人他自己颠倒得很啊，就是说你伏羲和尚，今天你该吃我手里的棒，不信你把这个公案拿给其他明眼人去看看，是谁的过错？是我颠倒还是你颠倒？就这种意思，得吃山僧手里棒。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想着戏也不好。想着戏了就塞你雾门了，你在这个公案上大概就没有开悟的机缘了。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公案啊。问缘散归空，空归何所？这个也是一样的，这种啊，众缘都是我们说啊，这个我们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空在哪里？空归哪里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师乃赵僧说，哎，你好你好，那个僧应我，师曰，空在何所？这是在哪里啊？空在哪里啊？不就是在你这个里边吗？你这个生出来的不就是空吗？这个就是举止吗？这个僧人厉害，这个僧人说，确实和尚道，我不说，你说说。你说说，这你不是问我吗？空在何处？ 我偏不说，你去请和尚告，你说说，师傅你说说呢？空是在哪里，在哪个地方？你说出一个地方来。实际上啊，这到这里啊，谁都说不出一个地方来，谁都说不出一个东西来。有个东西即下，见着即下，见着即下，凡能见得到的，必然都是光影，没有一个不是光影的。你能见的，当然是光影。师曰：波斯吃胡椒，波斯吃胡椒啊，波斯本来就是吃胡椒的啊，波斯就是产胡椒的地方啊。波斯人称老辣嘛，辣就是那种红胡子的那种波斯人，胡椒就是他们带来的。吃胡椒的意思就是说胡椒很辣嘛，也就是说，哎呀，我厉害，你比我还厉害呢。这个就是有点像马祖下那个黄袍禅师，波斯吃胡椒的这个公案，我想到另外一个公案啊，我们把它也说一说，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口述一下啊。黄渤不是在马祖那儿吗？黄渤在马祖那儿，如何是道，还是问了一个大概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如何是佛啊，如何是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这个马祖就说近前来向汝报，你过来，我告诉你。黄渤好的，走上前去，直接给马祖一巴掌。马祖实际上是等着黄渤上前来听他说话的时候，直接给他一巴掌的。哪知黄渤早就知道机先啊，这个抢了他的先头话，黄渤走上前去，不等马祖给他一巴掌。直接上去给马祖一巴掌，马祖呵呵大笑，将为胡须赤，却有赤须胡。我说我老辣的，原来你比我还老辣的。但是赵州啊，是赵州，是的，对，没错，可能是我记错了，我对这些老是会记差了，是的，赵州，没错，是的，将为胡须赤，却有赤须胡。哇，这个赤须胡的这个胡须赤赤须胡是黄渤，是黄渤。百丈，黄渤在哪里？黄渤在百丈是黄渤的事儿，不是百丈的事儿。我这个我记得，黄渤的风格就是如此的。黄渤就是行动派，上去就先干你一下子。实际上答话答的都这个意思是都是一样的，他不这么答也可以，还有其他的答法。但是他这么弄的，实际上机先，黄渤得大吉，百丈得大用。得大吉的意思就是说，我早就看透你要说下面什么话了，他已经知道你下一句话是什么，他抢先就把你的话给堵死了。是这样的啊，这一说波斯吃胡椒啊，我以为我占得了你的便宜，哪知你比我还老烂，能占我的便宜？好了，算了，老僧罪过。好，这就是这一则公案，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我的公案今天就到此就完了，接下来有一个。那个什么啊，最近有一个广告词说，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这种洒脱的心理我们可以学一学，但是这一类的词可能是不大有什么意义的。我总是觉得说这一类的词有点鸡汤啊，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但是他这种洒脱的心态实际上是接近禅宗的这种心态。禅师的心态一直是很洒脱的，他并没有一个什么事梗在他的心里边。胡人吃胡椒，波斯吃胡椒和胡人吃胡椒，是的，是一样的意思。胡人吃胡椒也是这个意思，胡人就是波斯嘛，胡椒就是产自波斯的。我以为我已经够辣的了，哪是来一个更辣的，波斯吃胡椒，辣上加辣。好吧，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话啊，我就先下麦了啊，看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是不是有些功案是考验功夫的。他们那可能是互相之间看你保认的程度的，但是我觉得在我这儿，至少公案在我这儿不是用来考验我的功夫的，我们从来没这么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是看看，我把我自己带入到那个环境里，包括他这么描述，我看看哦，他这么描述也许是有可取的，我也可以借用他这种描述的方式，我看看他的心态是什么，他答那些问题的心态，我看看我的心态是什么。也就是说，公案是用来印心的，并不是用来有个什么其他的神神妙妙的用处，让你开悟，让你见性。别在理论上求，别从道理上求，从这些地方上求一定是求不到的。而且将心待物这个东西啊，像风友，哎呦，像师兄这两天老遇到老熟人呢，老熟人呢，这是我签作里边就认识的昆明的师兄，通过电话，但是没见过面。我知道您大概是住在哪个方向，通过电话的。我们 是不是有些公案，我接着刚才话说啊，不要认为从理论上是可以找得到一个东西的，而且这样子从认为从哪里可以找的，从公案上来参悟的这样一种心态，带有另外一种什么心态呢？将心待物，也就是说我等待着开悟，等待开悟的这个心非常不好。为什么呢？有所求心，求一个得的心，求一个有所得的东西，总是认为开悟是一种东西，我能够看到一个东西，得到一个东西，这个有所得心非常不好。这个有所得心它有一个基础，有一个基础是什么？第一，先要有我，我求一个东西，我得到一个东西，在这个里边有我，有我就有人，有对立的，有对立的人就是不是我的那一个，一个是是我，一个是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个就是人，有人有我，好像成聚起来了，有好多人了，这个聚起来就成众生，人我众生三者兼顾成受者相，人我众生受者相这么至深，你和那个明心见性的心态哪能够契合呀？不是背道而驰是什么呢？所以这种时候放下这些心态吧，这种心态，你起这种心态的时候都应该是阶段的时候，应该是阶段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习气啊。我们要修行有这些比较明显的习气，应该是彻底放下，应该是彻底放下。嗯，这是比较明显的习气，大的习气，微气的习气还多着呢，微气的习气多呢。公案定心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和你自己的心态对照一下，和你自己的那个心态对照一下，你在这个时候你会是什么心态？你的心态有他那么洒脱吗？可能不见得。你在这个时候你总是担心我答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最不好的一种心态。公案都在对不对里边，公案从来不在答什么里边，从来都不对。你若是定心，你若是定心定得上去，你答什么都对；你定心定不上去，你答什么都错。不在对错里边，你别认为禅师那里有个包厢，好像谁把谁战胜了，谁把谁打败了，不是的，没有这种事情。公案都是以心应心，但他呢，即便是好像谁的意做了，那个好像是我们认为那个意胜的那个，他也不会起这个心，我赢了他输了，不可能，没有这种说法。在禅师那里没有说谁没解脱谁解脱了，连这两个他都已经扫光了。都已经扫光，就是说已经见性的人和没有见性的人这两个他已经扫光，这种对立他早就扫光了，所以他才能够直指啊。如果他这个东西都没扫光，他直指什么呀？有什么可直指的他？好，这是我对这些公案的理解啊。这个哎呀，今天讲的这个，好吧，我下麦吧。接下来没什么事的话，就到郭鸿雁郭师兄了啊，我就先下麦了啊。郭师兄，麦就交给你了。
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问张师兄的，可以再聊聊，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唉，本人运气很好，一分就分到了这一个水疗和尚，这一个水疗和尚这个。其实这个公案什么都没有，根本也没有什么什么语言啊、技巧啊什么什么的都没有。但是就是说，这个公案确实是我现在看着，我知道我对他挺有印象的，就是说就是一个。和尚普通的学人，他来参马祖，我们先顺一遍啊。洪州水疗和尚初参马祖问曰，如何是西来迪迪意？很多人说，哎，怎么有个迪迪两个字，就是说总是不明白迪迪。你看就是究竟的这个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就是迪迪。禅宗里面经常用这句话，咱们今天到这来看就知道了，以后哪个地方再出现迪迪就知道了，就是那个最究竟的你形容不出来就迪迪啊，就是这样。如何是西来迪迪意？主曰，礼拜着水疗这个师才礼拜，足乃当胸踏倒，失大悟，起来鼓掌呵呵大笑曰，也大体也大体，百千三昧无量意，指向一毫头上拾得根源去，礼谢而退。以后的话呢，就是每告大众，自从一吃马师塔，直至如今笑不休啊。这个就是说的水疗和尚啊，水疗和尚其实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一个普通的学人。一个学人他的本分是什么？他的本分就是这个单刀直入，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没别的。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就是西来迪迪，就是他们来干嘛来了，他们来干嘛来了，这个佛到世间来干嘛来了，他的意思是啥意思啊？这就是说佛法的究竟意是什么。佛法的究竟意是什么？究竟意是没有意，祖师西来没有意是吗？ 不是的，马祖没有这么大，马祖是礼拜的，这个地方可是大义，这个就像释迦牟尼佛他割肉喂鹰，他这个舍身饲虎，这些事儿，而且他及这个一直这么视线了8000次来到我们世间，多不容易。那么后来的这些祖师也是前赴后继，都是为了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要礼拜着。岂止是一个礼拜能够告诉你，一礼拜还不一定告诉你，你先礼拜着，然后这个水疗和尚就礼拜，刚一礼拜，祖乃当胸踏倒，一下子把他给踢倒了，踹倒在地。水疗和尚大悟起来，鼓掌哈哈大笑。后面呢就是他说的了，哎呀，也大气也大气，百千三昧无量语持相。一毫头上拾得根源去，这一毫头指什么？就是他吭哧磕在地上，对地上磕了一下子，把他这些妄想全磕倒了。他一踏，把他一下子踏倒在地了，这一下子妄想都没有了，离心而退。哎呀，这个已经是啰嗦不少了，啰嗦了这么多。所以说当时的时候，人家告诉这个祖，你下面将来会出一马驹啊，踏杀天下人。你下面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达摩那儿的谶语吧，达摩那儿的谶语。以后将来的话，这个这儿会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就这一踏，就是欠踹。你去到大街上去，每个人踹踹去，这个踹呀、啊、是踹的这个时候，是踹的这个时候，怎么个踹的好法？刘洋，你不妨说一说，我没说好吗？这个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议论议论，说一说，这个没啥说的。我们说的岂不是更挨马祖一踹？而且马祖的特有意思在哪儿吧？他不是说西来一哐嚓就给他踹倒了，马祖说你礼拜着，等到他一礼拜再一踹他。我觉得就是，反正我是铁铁的马祖粉，你让我说出来，我说不出来。杀人刀活人剑，形容其师兄说杀人刀活人剑。现在要这样干，医药费不够赔的。现在要这样干，医药费不够赔的。所以马祖就不踹了呀，所以马祖就不踹。徐荣奇，马祖不会踹你的，放心吧啊。为什么都问西来意这个问题？第一次是谁说的？哟，第一次是谁说的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有那个过。因为这个，你想想，当时达摩的时候问他的时候是那个梁武帝问的，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啊？如何是圣地第一？这个梁武帝啊，他说话文绉绉的，他是这么问。但是后面的都是问西来意，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传承问题，因为这是禅宗的传承，教外别传就是这么正脉正法演藏一代一代这么传的。他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是在这儿，是在我们这儿，所以他求就是来求这个的。所以说会问这个西来意嘛，因为达摩他属于是这个宗主的第一祖，这个从那个正脉上来数，他是这个第二十八祖，但是他属于宗主的第一祖，他就是从印度西来，所以他等于是问这个后面的，应该是还有别的宗派呀之类的，所以就专门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禅宗的教外别传这个意思啊，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第一次是谁说的？我这个实在是，我估计你这个会不会就是第一个说的呀？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个我就不知道，这属于八卦之类的。没事，我们茶馆就是聊天，你看我们现在聊的也八卦，你们也可以说，都没事，咱们说的都是八卦，这样就放心了。因为敌敌意这个地方毕竟也说不到，马祖虽然踹了一脚，但是敌敌意这儿他踹不到，脚对时机，踹对人。他的对在哪儿啊？问题是，西元师兄啊，你这话说的是对的，但是他对在哪儿了？你说一说呀。大连官军说，需要围绕特定的话题问问吗？不需要，不需要。你有什么，你还可以随便的散着说，没有，不需要围绕特定的话题。茶馆不需要，至少我这不需要。我不是那种就说是逻辑思维特别缜密的人，你说的发散没关系。我的逻辑思维不如你，你是律师出身的，你是做这一行的，我实际上我不是，虽然我是法学士，我比不过你，没事，我不是要特定的围绕特定的话题问，随便说随便聊，这一脚没白踹，这一脚踹下去，马祖失了一鞋，这个什么失了一双鞋，失了一只鞋出去，直指是不是就是直接呈现？眼，是的，直指是这个意思。直指就是直接呈现，让你当下就误入，哦，是这样，直指是这样的，所以这一脚是直指，这一脚当然是直指。 邵东方说袁焕坚和南怀瑾好像也整过这一招，更狠都踹沟里了，没好使。这就是见来人呢、啊，马祖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马祖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文绉绉的，他也是非常文明的，等等等等的，或者是给他来回过几个的都有，或者很客气的，什么样的都有，要看人的。这是马祖一种宗师手段。另外一个也是这个人实际上从这个水疗和尚来说的话，他就是该他这样，跟马祖有什么关系啊？狠是这样的，狠是你们咱们大家看到外面的一个形式，实际上在他那没有狠不狠，所以他当然可以更狠，狠到什么程度？狠到龟宗斩蛇，南拳斩猫，赵州捏泥，他这没狠不狠，所以他能这样。你说他斩猫了，他连护个猫他都没有，说什么斩猫？当胸踏倒，一问就解决了。他疑问是什么呀？当胸踏倒，他可忘了他的疑问了。当胸踏倒，他都忘了他的疑问了，还有什么疑问不疑问啊？今天有师兄不是说吗？那个怕狼狈，怕狼狈。那当胸踏倒的时候是他最狼狈的时候，哪还顾得上什么疑问不疑问呢？直接把他踹到佛里。你本来就在佛里啊，西安呐、啊，你本来啊，本来你就在这里呢，你没在真心之外啊，你还怎么能够把他踹到？我知道你说的意思，把他踹到那个见性啊之类的，把他踹到那儿啊，你本来见，你这个佛性本具，不用把他踹到哪个里，不用的，不用的，实际上是把你这个佛里佛外的给踹掉，没有这个，他这一踹，踹的猛到这儿了，让你没有，猛到这儿了，他猛的踹你一下是什么？银币被打三次没有误，还需要大鱼点化。那是后人的了，后人的是。你要这么看来说的话，后人的确实有，而需要再取得一下是有，还需要大鱼点。我从医院上来说是有这么一招，但是话说来，他要没有那被打三次，到大鱼那儿，大鱼点化不了他呀。所以说大鱼说你说说你误了个什么呀，邻居根本就不那个什么，扑龙大鱼说回头打了他三拳，你还说我误个什么，你看看，所以说没有这被打，他怎么能够大鱼再怎么点化他也没有用啊。总而言之，学道的人啊，他没有这些边边角角的，他就只管着问道，他心里头只有这个没有别的，没有这些边边角角的东西。所以就特别的直接，也没有这些什么被打怎样怎样或者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些。他那个疑情太大了，这个时候疑情特别大的时候就离开悟不远了。疑情大这个怎么解释？疑情大在咱心里来说，就是说别的东西您就是不在意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或者说你对七上八下的时候，你这一座坚持下来了，这个时候都是跟这个类似，就是你最绝望的时候，就是你已经绝望到底了，但是你还在修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希望。咱们不是说开悟怎么怎么样吗？怎么怎么样开悟吗？把你这开悟的这个心都打完了，打到最后你都绝望了，绝望的无比透顶了，这个时候是最有希望的时候。见性后看公墓，是这样的，这个我如果说是看公案一目了然的话，我这样给你又增加障碍的，其实不是的。见性后看什么东西，看佛经都是遮掩，看啥公案呢？不看，不说看公案了啊，不说见性后看公案，见性以前你也不看公案。这是咱们先把这个话搁在这儿，把这个话搁在这儿以后咱们再说。那怎么样看公案呢？那就是你觉得公案对你有用，你觉得公案能够让你看的觉得哎呀有豁达的那种，或者心里头豁然的有一种就是说恍然啊，开朗啊，类似这样的一种，或者想开一点啊，等等等等，有这样的一些，就是通俗来说有这样的一些，你都可以看。你不要管见性不见性，啥见性不见性的，看公案就是看公案，跟见性没有关系，跟打坐的道理一样，打坐就是打坐，跟见性没有关系，这样就行了。根本也同样的，以此推理，啥根本不根本的，或者说根本不根本，跟那个打坐没有关系，跟看公案没有关系。这个根本呢，不是在戏路里的，是你本来就具有啊，这个观经啊，你本来就具有这个根本。说什么戏路呢？你说个戏路就多余了。你什么时候离开过根本啊？你离开过根本，你现在能在这问我吗？对，先死后活。对，其实咱说先死后活，这都属于八卦了，这属于八卦话。看看这个还有什么？ 雪莲和尚这个人的个性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个性啊，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特别简单，很直接，所以祝贺他也没什么可说的。完了最后就是说，跟大众没啥说的，一想一想呀，当时吃的马大师这一塌，直到如今笑不休。你看看这个人，记性太好了，这也不行。要知道马大师听到他这一句话，必然再给他一塌。这个人个性也蛮简单的，不是那一种的，就是那个曲曲折折呀、那种的心思。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聊，大家也可以互聊。我们等一会儿没有，我们就往下看。那么水疗回来这样之后，后面咋样？其实后面没啥咋样的，看看啊。有僧比划一个圆像，就是比划一个圆，比划一个圆，把这个往师身上一扔，哎呀，这就给他泼脏水呢，泼污水呢。我们都说圆融啊，圆融啊，要圆融。你看，只有佛最圆融，佛最圆满，谁知道这都属于是增益棒。佛有两，我们对佛法对佛有两种棒，一种是增益棒，一种是减损棒。说我们圆融老人伟大也伟大，伟大的很，他说了半天他也不修，也不在无相上去。他说他再说你听着也，哎呀，别扭。所以你经常说是这个、最最圆满的最圆融的。哎，这个僧人呢，他不是的，他你看他这样子，要我看这个人，一看这样就是故意的，拿这个圆像往他身上一扔，比划一个像往他身上一扔，这个归你，圆归你了，这就是来找茬的。来找啥呢？水疗和尚三拨，拨了三下，拨了三下，一直却也做了一个圆，然后指向这个僧，指向这个僧，我圆什么呀？不是我圆，是你圆啊！是你圆，僧便礼拜，师大人这低头看，这个僧啊是一个就不安好心的僧，不安好心的僧，活该被这个水疗和尚骂，骂得好。借尸一骂，没事了，这个就很简，不能说这个了。这个大家有什么或者有什么疑问什么的可以说，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问，或者啥意思啊？大家问了我能说，大家不问我说不上来啥。看看有人要上麦吗？张桂华是要上麦吗？
我没动啊。
啊，没事没事，啊，听到你说话了，你有什么说的也可以说，没关系，你是在麦上。
我是不是妩媚了？
咱们茶馆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来聊聊天，喝个茶，轻轻松松的。你要不会的话，我就帮你把这个麦关掉了啊。
对。关了吧，
关了也没有用，好像是有用啊。坐坐相，他故意的，这个地方不是坐坐相不坐坐相的问题，他就是故意的，他故意给他泼脏水的，拿手给向他，他就是故意的。一个真的人啊，一个真的就是说一个人，一个那个邪人，他真的认为这个圆满是最高尚的，他认为这个圆满是究竟的，他都不会这样。他哪会这样？圆满是他最最最要看重的东西，他会礼拜啊，然后歌颂很多，然后说出一些伪光正的话来形容这个水疗和尚是这个多么圆满。他不会这样的。这个僧一看这个样子就不是个好心，拿一个圆像往他师身上一泼，只有你这么圆，来找茬的，来踢馆子的，类似这样的人，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没有一定的，没有定论，没有定论，要看什么时候吧，要看什么时候吧。但是你说让我找到一个，他不是说自己，他这个地方没有自己，你咋说开悟不开悟呢？会说开悟，但是不一定会说自己开悟。你说自己开悟，这个是入魔相啊。但是禅师跟普通人他还有一个区别，他从来也不说自己不开悟，你知道吧？普通人他是说自己不开悟，但是他说自己也没开悟，但是禅师不这么说。说开悟是这个处，说不开悟是背，两个都不是对。如何是开口啊？道一句来，这个就是两个，就是两头的东西，两头的东西。修行就是从这个两头的东西摆脱出来，解脱出来，这个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悟迷的人来说，确实是有一个悟的，确确实实是有一个的，确确实实是有一个轮回的。你不好好修正，你就没法从轮回中解脱。但是最终的解脱一定是这个轮回中当下就是解脱，并没有其他一个。你要去什么别的地方啊？别的地方我哪儿都不去，我跟这个轮回死磕。所以禅师都不去，禅师去哪儿？禅师就是做牛做马。咱不是都是还做人吗？好歹能保持个人神。禅师不是，禅师更过分，禅师都是做牛做马的。舍利千湖不如转语一句啊，这个是说功夫的。很多人就是要一个功夫，这个功夫是什么呀？这个功夫就是比如说多少年不起妄念，不起杂念，对吧？这是一种功夫，或者是多长时间入定了。那么这个功夫最厉害的是什么呀？最厉害的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说走就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往生啊，我预计时日，我到时候就走了，我走得特别的利落，我走得特别的就是说什么什么都准备好了，特别的殊胜，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吧？这是最利落的，就是这一种。那么走了之后还有瑞相给你，什么瑞相呢？舍利千湖嘛，就是舍利一大堆，舍利一大堆啊，这就是瑞相。舍利千湖不如转以一句啊，这是禅师的禅宗的说法，禅宗的说法是转以一句，实际上是说的是你看中那个舍利啊，这个不是解脱，解脱相不在这个相，解脱是没有一个相的。如果用一个相来衡量这个解脱，这是世间法，这不是出世间法。但是呢，出世间法并不排斥世间法，所以说你看出世间的这些人，当然有舍利千湖的，也有没有舍利千湖的，有这个预知实质的，也有那个横死的，横死的大把。你说那二祖被那个县官最后抓了砍头了，江湖林白刃犹如转春风，一刀下去喷出一股白浆，算横死不算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绝对算横死，牢狱之灾，最后死了。还有那个岩头被人那个被敌人捅了一刀，那个一刀捅到肚子上，大喝而亡。就是解脱道啊，解脱道他不排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殊胜相啊、有很多的殊胜相，这个解脱是这样。但是说不是仅仅是这些殊胜相，你比如说赵州，赵州是古佛来着，赵州在禅宗的地位绝对是不可撼动的。禅宗的人都知道赵州是古佛，但是赵州什么也没有啊。赵州只剩活着的时候说：“哎呀，我死了，你们可千万不要要我的舍利，赶紧给他，我死了该烧烧，该埋埋。”赵州就说了这样一句。什么是转语啊？转语一句就是说，要解释起来可能很深奥，怎么能解释的很深奥呢？就是说，你看那个临济祖师，他说的有意中玄、体中玄、意中玄和句中玄。就是一句里面有三玄，三玄里面有三要啊，这个里面就是体中玄、意中玄和计中玄。你体上你知道了，你意上你会得了，体上你知道了，但是你在你的句子上你就是能够表达得出来，你有这个心态，你这个心态一定能够用你的言语能够烘托得出来。这个就是说在禅宗的说法有的时候叫转语。所以说呢，最后的话很多人就执着在转语上了，他认为这个转语道不出来他就没开悟，一定要道出来他才能开悟。所以后来禅宗又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转语啊，万年寂离绝，这个叫什么来着，万年寂离绝，什么什么河头语，什么什么河头，一句河头语，万年寂离绝啊，寂离绝啊，一句河头语，万年寂离绝，对对对，就是说那个系着那个驴啊，系着那个驴的那个缰绳，把这个驴系在这，这驴就死在这儿了，毛也走不动了。哎呦，这头驴啊太笨了，可怜死了。所以说禅宗就是蛮丰富的，这些话说的就是怎么样呢？说的好像很土很难听，但是话糙理不糙，他用通俗的话能够让你能够亲切的会。舍利千湖不如转以一句也是禅宗的，一句河头语，万年寂离绝也是禅宗的，这两个都是。那你说如何是好啊？这里下一句语来，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想到哪儿问到哪儿。冠军说想到哪儿问到哪儿。那为什么我们汉传佛教不像藏传佛教那样正式上师的传承？我们很重视啊，我们印心宗相当重视啊。我们印心宗，我觉得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分密教和密宗，密教和显教吧，密教和显教。密教实际上的话，它重视的就是传承。他重视的是这个传承，因为我们的这个法，从法是这个德法的这个相上来说的话是有传承的，有传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重视啊。 我们也重视。但是你说的后面那个你都提了，我们就不说藏传佛教把上师抬上天了，咱就不说这一句了。你要是咱们来说的话，咱们印心宗是什么样啊？你不能说把上师抬上天了，那个天哪，没在上师之外。那你说我这样是不是那上师更抬上天了？天哪！但是为啥这么说呢？是因为上师才告诉咱们依法不依人。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还有另外一句呢，见其遇师，检师办德。老师说什么？你说哦，是是是，好好好，同意同意，是的，是的，是的，这检师办德，这老师的德，老师这积累的这个德，让你给一下子减了一半。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所以你要你别说这了，你就是当着老人的面，你去跟老人唯唯诺诺试试，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也无好也无坏。不是不是，我觉得是特点问题，特点问题。话说回来的话，藏传的他西藏有西藏的文化，西藏的文化就是要那样，西藏的文化他可能更容易就是这样，要抓着一个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更容易，这是地域文化的特点，我们也不好说。还有一个就是汉传的，你要说汉传和藏传的特点来说，汉传的人啊更是那种疑心重的人。疑心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心思活络的人。心思活络的人就是慧大于病的人，咱们是这样的一种人。咱们的特性是这个，你说啥我不信，你得拿过来我看，我不信你说的那些神神的，说谁比谁强，强多少多少多少，我就偏不信，是这样的人，汉传是这样的人。所以其实的话，大乘佛法的话，他说的这个适合这个东土，东土这一块的话，东土这一块的话，那你看看禅宗来传，实际上指的还是我们汉传地区。他对你问什么是好，他对你问什么是好，都不知道怎么答。我们是很重视，我觉得我们是很重视上师的传承，但是说的话，我们依的一定是依法不依人，这是我们心中心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这个佛法也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你说把上师抬上天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实例，真正的藏传佛教绝不是这样。因为我曾经见过索达吉堪布，索达吉堪布我当场就问他，我说对老师怀疑什么的是不是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密宗的那种味道，但是我就是怀疑他，我说觉得怎么怎么样的。索达吉堪布说是的，要依法不依人，所以你这样才是真正对得起师父。这是索达吉堪布亲口对我说的，我是面对面我们两个对面亲谈说的话。所以说佛法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他有他的方便，他那个方便能够这样那就很好。方便到什么程度啊？方便到念那个净美同作法王的名字你都可以直接生净土，他就有这样大的方便的力量。未开悟的人往下转语，转语会在心明啊。我们就这样一说的话显得太大了，就把人给吓死了。咱不这样说，比如说咱们茶馆，在茶馆咱们就随便聊天，这样就行了，可别有一个下或者不下，这样下或不下把人吓得都不敢说话了。就像那个五祖当时说，你们到底学的怎么样啊？不能对不起信众啊，不能对不起我的教导啊，你们学的怎么样啊？每个人各做一个句子呈上来，那你是成啊还是不成啊？不成吧，你没法让老师知道你不好在哪，你成了吧，显得你会个啥吧，那就不好了。实际上没有这些，就那个学道的人呢、啊，真见道的人他没有这些，就直说了一句话，咚咚咚的怼过去，直说了，转眼就跪，就跪在这儿。那个地方上你不敢说，但是他噔噔一下就怼出来了。他没有这些，应该不会放过堪布。我咋不会放过堪布？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呀。当时在深圳的时候，人家呀呀，等一下等一下，人家都说他去见他一趟也可不容易呢。但是他没修心力呢，没有心力都见他一面可难了。我说我不相信，人家说见了面千万不要问修行，我说好好好。然后我见面我就问，我把我心中的这个疑问，三个疑问我就记着，你现在说我记着这个别的忘了，我都跟他说了，我见面不问修行我问啥呀。当时他好像有点身体不太舒服，躺在床上。心明则语，没有明不明，明什么呀？张慧文，你说心明则语，那说明你对这个是有体验的，对吧？你对这个，那你告诉我你的心明什么了，就是你明什么了，或者你认为什么叫明呢？可以那么说吧，可以那么说吧，心明则语明。有的人他会答，一答的话，但是呢，近眼的禅师一看他就说瞎汉，他知道哪个地方上是落处，他能知道这儿。见怎么可能过于师呢？因为师那里无见呢，当然你见可以过于师啊，因为师那里是没有见的。佛法这里并不是一个见，并不是一个知识或者理论，或者他立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宗， 立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观点，立了一个什么什么颠覆不灭的真理，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可以见过于，因为诗那儿没有，你这儿也没有，这就叫见过于，它是另外一种形容方式，嗯，它是另外一种形容方式。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人不由诗，不由诗，不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他已经不靠诗的。比如诗说左，他站起来，我偏靠右，嗯，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啊？左和右是一样的，嗯，马祖踹和尚是转语吗？哎，不是转语，不是转语。马祖踹和尚不是转语，但是我这么回答你，我现在给你这一句是转语，转语就是对面心谈，该说什么说什么，问答而已。心明则语明，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为什么，什么叫心明啊？心明它语怎么明了？这个地方上实际上是怎么说呢？你必须打掉这个明和不明，你没有这个在，这个时候是真明。这个心明则语明是对那个不明的人说的，你要是对于那个禅师说，就像刚才对水疗和尚似的，心明则语明，这就等于是你是另外一个僧人，你给了他一个圆像往他身上扔去了。你看水疗和尚是不是心明的呀？水疗和尚心明，所以水疗和尚语明嘛，这就等于那个，这就跟那个刚才那个僧人他比划一个圆像往那个水疗和尚一扔，往他身上一扔，这个是如出一辙的。真名自现，那现了是什么样子啊？张慧文，就是现了以后是什么样子？你形容形容，你形容形容，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你是现了还是没现。你要是没现，你怎么知道真名自现呢？你要是现了，你就现出来，现在给我们看看。我们这是茶馆，随便聊天呢，不妨。有什么可现的？不仅是在这有什么可现的，世间法上也没什么可现的。无显可现，无显可现和真名自现的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啊？是后一句驳斥前一句吗？西霄师兄说有什么可现的，那我再问你一句，没什么可现的吗？顺路未必不会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没什么可现的，你说个正事，这不是正在现吗？看看公案是怎么写的，无有变，当现即现，啥时候是叫啥叫当现呢？叫当现吗？不再有无理，不再有无理，再有理啊，潘安静，这个就是禅宗说的转语，转语说的就是对于你这种人说的。你说说不再有无理，那在什么理呢？我们再往下看，不用，我们是随便聊天啊，随便聊天，你可说可不说没问题。我们往下接着走下一个啊，这个是水疗和尚桃花盛开的地方，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啥地方啊？谢桂明师兄。在桃花盛开的地方是那个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为的，他都知道，不用你说，不用你说。这是转语，这就是转语，就是下转语。有的人说我都懂，但是我下不了转语，有的时候是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转语下，没转语下都是剩余。你比如说你说说不出，你这个说不出不正好已经说了吗？你说了三个字说不出。其实不止你说不出，诸佛也说不出，他正好左右空佛呀，说说这个，这就教宗一拍桌子，喝茶去，他就走了。或者你看雪峰，老僧事忙。我们看看下一个，说的是这个，水疗和尚说的，如何是沙门行啊？如何是沙门行？诗曰：动则隐现，觉则宾生。就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僧人啊，他是行持是什么？做功夫啊什么的，修行啊什么的，什么样才是叫一个真正的一个僧人呢？什么样要一个修行人的风范呢？修行人应该是个啥样啊？如果是沙门行，师父说那行好，我告诉你，那你动动你就会现那个影子，你就有落出了吧？你要是觉你行了，你一说有个觉，你又被冻住了。冰生嘛，冰生就是你已经生成冰了，冰就是冻成那个样子了，你的小苍蝇什么的都冻在冰里面了。你动则隐现，觉则冰生，动也不是，觉也不是，这怎么办呢？就是他说是沙门行啊，这个地方正好无形，所以他用这个动则隐现，觉则冰生，正让你行不得，正让你行不得，行不得处正好大行啊。你看水疗和尚就行啊，他说的是这么说，动则隐现，觉则冰生，实际上谁都没他动得厉害，要不然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他说这个话正在动呢，正在觉呢，不再有无理，再有无理， 唐金谷说的这不再有无理，再有无理，这就是四句，四句和百非嘛。所以这禅师又有另外一句话了，这个离四句解百非，道一句来。
嗯，
因为他早知道你的话都是在这个四句和百非里，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要么是既有既无，要么是非有非无。嗯，然后怎么怎么样呢？总之就是在倒腾这个有和无。那他就说了，离开这四句百非，再道一句来。嗯，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有无无有啊，是这样的。看看这个公案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就过了。不用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咱们修心中心的对古文有点基础的，你就这么看，你就这么读，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了之后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咱拿出来讨论讨论，比如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这么问是啥意思，这样的话比较好玩。你写了它就固定了那个路。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就进行下一个。不是说要看水疗和尚它到底是怎样用的吗，怎样用的吗，看看它不动不觉是什么，不动不觉的那真是木头，那石头，石头可是不动的吧，那还用说话吗，石头是不动的，石头是不觉的，这是一种说法，这是一种，这就是往那个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呢，还有另外一个说不动不觉是什么，那你现在这一问是动还是不动啊，你现在这一问不是正在动吗，我要回答你不正是觉吗，所以说让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个时候就下个转语，有个人就出来了，哎呀你们在这对什么话，我再不听你们这个这么混的，睡觉去。嗯，这就勉强可以叫个转语，就要说这个是转语，就有人来捂我的口了，这是内确人在。如果是这样，沙门行和非沙门行还有差别吗？嗯，就是说修行人和不修行人还有差别吗？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知道这个 MeloFSD 这个问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看这个水疗和尚这句话答得特别有意思，他没有说那个啥呀，他没有说是既来吃饭困难眠呢，既来吃饭困难眠那是一个非沙门的打法，但是他答的都是这种啊，动则引现，觉则心生，实际上人家答的这些话很沙门，我不是动我也不是觉，但是我绝非是不动，我也绝非是不觉，这咋不是沙门行啊，这正是沙门行。东东啊，诶，东东不是有个北京的东东吗？那我就跟你说吧，非沙门行和沙门行有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啊，区别在哪儿啊，那个就像是凡人，凡人和修行人有什么区别啊，凡人的和修行人呢，修行人就是落在凡人中，他是比他们更凡的人，但是你不能说他没区别，区别可大了，区别在哪儿啊，你要让我说我这实在是说不出来，我只好无口下去。关于这一块啊，这个形容的很多，你比如说像这个绝猴还归探米座，或者像这个古人形容的叫是飞马，这个白马踏芦花，就是那个芦花啊是白色的，这个马也是白色的，这个马踏芦花，这个两个都呼噜呼噜的在那动，都是白色，你说你分哪个生，或者说银碗里盛雪，巴林说的银碗里盛雪，银碗里面有个雪，雪地上的一只白鸟，可是真正的你去找一个凡人呐，还真找不着一个真正的凡人。每一个凡人他都有不凡的地方，他都有他不同的地方，有他不安的地方，有他要挑剔的地方，这般不行那般不行，即便是他做出来一副大心的样子，但是他也不能大心到底，他要真是一个大心到底的，他都狠到不得了的那个绝，那个已经离成道不远了，那个时候他猛一回头当下就成道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学佛以前曾经讨论过那个道德什么什么的那个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学佛，在佛法的这个故事中是不仅有这样的人也有那样的人，你比如说像广额陀儿，像央觉摩罗都是这样的人。或者说沙门行和非沙门行的区别就是在哪呢，就是在于那个非沙门的人他总是有个区别在，但是在这个修行人这他没有这个区别在，但是是凡人这他才有一个区别在呢，我是什么你是什么，他这还是有，他这才有这个在，其实他俩并没有别的区别，他两个的人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儿。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回答了你的意思，就是冯世东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你的意思。张慧文说觉动动觉无不觉动，你这就是属于四句百非，你离开这个说话不行啊，此白非彼白，此白非彼白，但是他们都是白。冯东东这个问的挺好的，如何是沙门行，动得引现，觉得冰生，你看看你还有什么。 这个东东啊，你还有什么你可以继续打字问啊，继续打字聊都可以，都是不甘心做凡人的，你放心吧，天底下的凡人没有一个不是甘心做凡人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甘心做凡人的。那如何是佛法大义，师乃佛长呵呵大笑，凡阶级皆如此，阶级嘛，你看那个六祖那个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的有一个机缘品啊，机缘品就是说这个观这个机缘呢、啊、来接引人啊，这个就叫阶级啊，阶级就是说是观机斗教的意思吧，观机斗教的意思。但是呢人家观机斗教就是说了要对要应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应众生心这个应所知量嘛，应该这样啊。但是这个水莲和尚不是，他所有的人他都一样，人家一问他佛法大义，他就拍拍巴掌哈哈大笑。你看这水莲和尚笑了这一生也不怕合不上嘴，要有去拿个针把他的嘴缝上让你再笑，没完没了的笑。抉择冰生是心不动吗？抉择冰生的意思就是说，咱从字面上解释，你要是有个觉悟在，就把你给冻住了。你看，就像一个人突然的一下子温度很低，然后你就冻在那儿动不了了，你就被束缚住了。束缚到什么程度？束缚到给你冻住的那种硬邦邦的那一种。你有个觉在，你可不就冰生了吗？你有一个冻，就是你开口即落，开口即落，这就叫冻则引现。你想让人家不抓住咋能行？你有引线不就是抓住你了吗？有影了吗？有影了就容易抓住你了，就是说黑白无常可以索你命吗？动则引线，觉则冰生，就是不得动弹，动弹不得，就是这个事上是动不得的。你让我说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是动不得的，是觉不得的，不在动里，不在觉里，都是要讨一个这个东西呢，要讨一个这个东西，要讨一个圣，要讨一个行。哎呀，自古来今的学人不外乎这个。所以我们看这个水疗和尚这儿的这三个都是这样的，就是问的人也单刀直入，回答的也单刀直入。我们再把整体的这个水疗和尚呢再看一遍，他的特别特别简单，反正我就是一个简单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们再看看水疗和尚这几个。水疗和尚出参马祖，如果是携带玉礼带着彩礼拜，就把他踏倒，也大旗也大旗，指向豪和尚识得根源去。就是每吃马祖一踏，直至如今笑不休，这是第一个关。第二个就是说，人家问他一个圆相往他身上一拨，他指那个僧，然后这个水疗和尚打他，这剃头汗，僧礼拜他，这不是，这是不怀好意的，实际上这是不怀好意的，但是这水疗和尚不受他，这剃头汗。我觉得水疗和尚这个更好，这个就是师，就水疗和尚打这个僧人，这吸头汗，这个是更好的，比那个自从一吃马大吃他直至如今笑不休，比那个回答要好。他那个回答啊，就是何来再吃马大吃一叹。再看第三个，如果是沙门行，就是这个，动则引现，觉则冰生。实际上他这个回答，水疗和尚自己比谁都能动，比谁都能觉，他自己已经动过了，已经觉过了。所以说他说的都是他自己，他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他自己这个。但是他这指引人啊，就是你指引人难免要落草的，你不落草人家怎么能知道呢？怎么能够卸去那些妄想呢？所以说他难免要指个入处。如何是佛法大义，师乃佛长呵呵大笑，凡阶级大约如此，就笑笑什么呢？大家说说水疗和尚笑什么呢？顺路走，直接指示，一脚踹到欢喜地。哎呦我的天哪，你还有个地在啊，还早着呢，更要踹走。哦，欢喜地这都没有地了，没有地所以才欢喜嘛。水疗和尚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有喜在，所以可以知道水疗和尚呢，他大抵来说就是在欢喜地上，有喜在。喜时尽时消极尽，其中哪变着于轻啊。佛掌就是拍手嘛，拍巴掌嘛，佛掌大笑嘛，拍手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这样的。好，这个水疗和尚呢就到这儿了，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再接着讨论，不妨七嘴八舌，你们也可以七嘴八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可好玩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讲不完呢。福碑和尚的这个公案特好玩。福碑和尚这个公案实际上讲的根本都不是福碑和尚，他讲的都是临行婆，是临行婆的这个事儿。福碑和尚临行婆来礼拜师，就是和临行婆，就是和一个婆子吧，这个婆子叫啥呢？叫临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婆子， 就是一老太太，一大妈，一师奶，
嗯，
慈悲和尚跟他来坐着来吃茶，这个临行佛就问他了，说尽力道不得的句孙父啊谁，又就问的问题就变着花样来，其实跟前面那个都是一，如果是沙门行，如果是佛法大义，如果是西来敌敌意什么什么的都一样，这个地方上是尽力道不得的呀，尽力道不得的。但是呢临行佛想着，哎呀，我意料到你说尽力道不得的句，所以我就把这一句话给你先道出来，把你的这句话给你堵死，我问你尽力道不得的句你给谁呀？那个人家那个谁，那个福杯和尚说，我这里没有这个句，我这里没有这个句，福杯无胜意，我可没有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福杯和尚这句答语也无过，但是这个答语就是太短了。他说是吩咐给啊谁，吩咐给啊谁，吩咐给你，看他怎么答，把这个包袱给他，看他怎么答。但是临行佛就是觉得他这个软，临行佛这个人呢、啊。他就是他老是欺负人，他这个欺负人的就是说属于很毒辣的那一种，所以临行佛不放过他，他说福杯无胜语，他不放过他，他说你我没有到你这儿来，就是说没有到福杯，不妨移着，实际上就是说的是我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我还在疑你呢，就是我对你这个答疑我感到不满意。然后那个福杯就说了，那你对这个答语不满意的话，你有什么答语不妨拈出啊，别有长处不妨拈出，我看看你有什么，我这是啥都没有，我看看你有什么。临行佛就哭了，说哎呀，你这一问啊，苍天中更添冤苦。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福杯和尚没话说了，苍天中更，所以说可见呢，福杯和尚是真的是觉得福杯无胜于，他落在无上嘛，在这个地方上是落在无上嘛。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一段再贴到这儿来，再分一个小公案，下一次的再接着讲。这公案磨不磨蹭的话，这个可以讲很长时间，又拖过去了。看这个啊，福杯就是指到这儿来，临行佛来礼拜，尽力道不得的句，未到福杯不妨移着，别有长处不妨拈出。婆联手哭曰：“苍天中更添冤苦。”师无语。婆曰：“语不偏正，就是他就是实际上婆这句话是给他那个的，是给他嫁的，就是说苍天中更添冤苦，更添冤苦，那冤苦都归你了，谢谢你替我学苦，这不就完了吗？”但是这个福杯就到这儿，他真的就卡在这儿了，就是说转体，等于是类似的就转体没下来吧，等于是类似这样的。福杯和尚太老实，太实诚了。然后临行佛说：“语不偏正，就是实际上就是批评他的嘛。语不知偏正，理不识导邪，为人即惑生。说你这个和尚啊，你这个和尚啊，你根本就不究竟，你这样为人师的话，你就祸害人吧。实际上说白了是这个意思。后来有僧起向南泉说：苦哉，福杯被这个老和尚摧上一折，就是说这个福杯被这个临行佛啊给欺负了。”然后临行佛闻了之后笑着说：“王老师有赏机关在。”临行佛也没有饶得了南泉。南泉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南泉把这个挑明了这句话，但是挑明这句话名阔气不堪呐。因为你挑明了这个东西，就像咱们这个在茶馆里头讲公案假公案，你一听啊，明白了，实际上这个明白呀，正好祸害了你啊。所以说临行佛就笑了：“王老师有小机关在，不要以为让咱明白了那个是好事。”实际上正要让你移着，今天听完了这些，你回去移得不得了，坐卧不安，那个才是真正起到作用的。两个人都死在他手上了，为啥说两个人都死在他手上了呀？徐荣奇说两个人都死在他手上。徐荣奇啊，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总是有个死和活在，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儿。所以你看禅宗的公案，你跟别人就不一样，你总是有一个死和活，对和错，谁谁谁比谁谁谁厉害，谁谁谁又盖过谁谁谁的，跟武侠小说一样一样的。那你道一句来呀，苍天中更添冤苦，你道一句来，你替他们雪耻啊！你这样一说，你知道你这样一说，你也死在他手上吗？其实啊，公案不是这么，就是说的是多神奇什么的，虽然我们看起来的话不妨奇特，就是看起来的话跳上跳下，有这些什么什么的，一来一回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就像是武功过招一样。实际上禅师这根本就没有这些，所以才能够这么精彩。你首先你要先没有这些，你要是不会先没有这些啊，禅宗公案就不适合。
就徐荣奇就不适合你。
嗯，
死了更好，你打仙座就容易死了，西霄，你打仙座就是死，不打仙座就始终死不了，不信你试试，你就不打一下试试。哎，到点了，到点了，郭老师和堪布之间的见面情有。满意啊，满意啊，我当时觉得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也觉得我就怀疑老师，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师的见地不对，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当时是那个跟着那个，那时候在跟着那个学的时候，我觉得他见地不对。嗯，但是我想着这是不是不合适啊，这样说人家见地，这密宗是不是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当时是这样。你以为我是啥样的人啊？我就是那一种的人，就是那样一种。我当然满意啊，所以他说的是我想的，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哎，没有什么病卧病不卧病的，什么卧病不卧病的，没有这些，你特别急的时候也没这些了，我没这些，不重要，问题是看护更没有这些。浮杯任漂浮是什么意思？解释解释。今天的茶馆就先到这儿吧，今天已经到点了，交给刘师兄。刘师兄，你要不要谢师兄上来解释解释？
谢师兄要上来说就上来说呀。谢师兄要是不上来说，那就今天茶馆到这儿了。
喂，
啊，你说，
就是说，刚好福杯是他的那个法名的法号嘛，但是这个可以用一用啊，福杯就是可以说就是流水席的一个意思，福杯能漂浮，对他那一句苍天什么叫天庸苦，这是刚才郭说的吗？郭老师说的吗？就这样说一说。好，我说完了。
郭师兄，谢师兄把你上面说的给你说了一下，你看你还有什么问谢师兄的没？
我问的就是我们该下课了。他有他的任漂浮，我们只管下课，我们不认他。
那我们就下课吧，谢谢张师兄，谢谢郭师兄，我们下周还是这个时候吧，下周还是郭师兄。好，
好的，好的。
嗯。